今天我又问另外一个问题，
给人打了。如果今天你死了，你希望你的墓志铭上面写的是什么？墓志铭就是很简单的，你要写下你一生里面的一些的简介，会写什么呢？告诉你旁边的那个。写什么呢？你希望别人知道你的什么？怎么去评论你自己的一生？写什么？空白的，后悔两个字，还是不后悔三个字？好，圣经里面呢，有一些人呢，神给他们一些很正面的评价。OK， 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，神给我们最后一句，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这个是在新约里面的啊，在一个比喻里面。好，来一个圣经问答比赛，谁？神说他是我的朋友，哪一个？嗯？谁没听见？谁？没人回答。错。谁？
亚伯拉。
你很犹豫。亚伯拉。谁是合神心意的人？大卫。对。下一个。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回答过的不能再回答，不要查圣经啊，不要查那个 Google。谁？
我可以回答。
谁？
摩西。
摩西也有。等一下，
那个。谁？你可以回答，回答之后你就没了。约什么？约瑟每一次在那困难的时候都有这一句话。 OK， 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这个有点难度，你不能回答了。
请都你回答中意的。
大蒙眷爱的。
啊，不合意思，
大蒙眷爱的，你装
的有点难度啊。这个
是什么？大蒙眷爱的，
对，
生孩子的
大蒙眷
爱。对什么？不是大蒙眷爱的，
大蒙眷爱。大
圣，这是但蒙眷爱的但以理。天使见到他的时候，第一句话：“但蒙眷爱的但以理呀。”这个呢，应该知道了。蒙大恩的女子，谁？谁回答？你就回答过了，不行。谁？玛利亚。玛利亚。当天使告诉她要怀孕的时候，就是圣灵感孕的时候，她说蒙大恩的女子，这个不可能不知道的，你是我的爱子。谁？你是我的爱。
啊，对不起，
好，还有一个，专一跟从神是谁？三二一。
今天讲的
刚才读经的那个是谁呀？
加勒。
加勒，没人回答这个，我会我自己了。我不知道在你的坟墓里面，你希望别人纪念你的是什么，或者是你希望神给你一句什么话，是正面的评论吗？如果神给我们一个很正面的评论，我们会很开心，真的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今天先来看，就是透过加勒这个人，我们来看诏命。上一次我们说了，我们接受诏命是为从神而来的，是神安置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要活出诏命，因为不得不为，神已经计划预备我们去履行这个职分。有人问，那怎么去寻找呢？有一个工作纸 OK， 我告诉你，你要花一年到两年的时间，好好的去询问神。当然不是 一天你就可以回答的问题。你真的要寻求神啊，你给我什么感动，我里面那种的回应，也不是说你要回答所有的问题你才开始踏上你照命的人生，不是，但是这个方向有没有这种的尾声，我要去寻求神给我的照命。今天我要从照命的角度介绍一个人，加勒。刚才说了，加勒是约书亚同时代的一个人，出埃及之后他们一同被差到迦南地做探子。好，来先读这句话，是神怎么说的，一二三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性质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介绍他的时候，我就先跟你说他的恩赐。对，他是个探子，非常懂得去打仗，有信心，所以他能够抓住神的应许，有属灵的透视。还有他里面有一种渴望，就是我要离开埃及之后，我要与我的同胞一同进到应许地迦南。他有个属灵的位分，很清楚，他说我是神的仆人，巧妙的我化身做什么的不同的角色呢？族长，他也是探子，神的勇士，他也是地的继承人，神的仆人。他有一个照命，按他的生命来说，他是专心跟从神，圣经里面六次这么形容他。然后他有一个任务，这个任务是一步一步的，我要进地，就是迦南地，然后他有共地，你要打进去的也是迦南地，但是他个人的神给他呀，要得地是希伯伦，很明显的任务，很清楚。他人生里面有不同的生命的主题，40岁之前他只是做一件事，观看神的作为，当时是摩西做领袖，他只是看着摩西把摩西怎么去带领，然后他要观看的神的实灾，还有过红海马拿，还有鹌鹑石头怎么出水等等等等，后来还有云柱火柱来到带领百姓。所以整个头40年就是观看神的作为，神的能力，神的供应，神的带领。然后头40年他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信念，有神同在则不用怕，神有预备的。之后40到85岁是另外一个阶段，他要参与了，不是只是观看。他怎么参与呢？摩西也派他们去窥探，对吗？然后他是12个探子之一，他是犹太支派的族长，所以他一定有某一些的领袖的才干。探子当中就有他跟约书亚回来回答说，哎，我们有信心靠神可以进去迦南地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了，以色列人他们没信心，我就说我们不打了，神惩罚他们要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。那当中他有参与的，参与什么呢？他要预备以色列下一代的灵命，还是要进到迦南地。85岁了，他才能够完成神的使命，正的进到迦南地，还有得到他自己的希伯伦地。好，这个是他生命里面不同的主题。然后我们看到有耶和华神，有摩西，有约书亚，不同的人为他做见证。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读一下的经文。弟兄姊妹，寻求神的旨意，你的照命是什么？这是第一步。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使命，那要看你生命的素质，对吗？从加勒身上我们会学3个功课。第一课，殷勤。在研究当中，每100个人只有67个人是有意识的定下人生目标，有意识啊。所以为什么我要用3堂跟你们分享照命，让基督徒你们有意识寻求神的旨意。但是67个人里面只有10个人是正正的定下目标，哇哦，只有10个人。 啊，我真的去寻求，我要定下刚才说这个工作纸，我真的要去询问。可十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肯努力去实践这个使命，多少的百分率啊？2%是完成这个使命。爱迪生他说，我不是个发明家，我是个发现家，但我只是去发现神创造的奇妙，然后很努力的把这种发现引进到我的生活里面。他发明灯泡的时候，他用了13个月去研究，还不成功，然后赞助商都说了，你太糟糕了，我给你13个月的钱就没办法成功，不再赞助他。但是他没有放弃，最后他发现的是在碳化的敏质纤维里面，可以在灯泡里面可以燃烧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他成功了。然后他说了一句，成为天才灵感只有2%，98%是什么？努力，你要不断不断的来努力。殷勤是什么呢？你要委身投入，不管你最后有没有被肯定，能不能成功，你还要继续的自律的来操练你自己。你看看身边的所谓的运动家、音乐家，在比赛演出的背后，他们是很努力来苦练。我不知道普通话有没有啊？这广东话有一句话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你看到这是在1分钟的表现，但背后要付的代价可能是10年、20年。从正面的角度来看，什么是自律？哎呀，很奇怪，圣经说不懒惰的人就是自律，那圣经怎么看懒惰人呢？懒惰的人就是你没有人生目标，很奇怪啊。没有人生目标的人是懒惰的人。反过来说，人你纵然是有才干，如果你的目标是错误的，圣经看你还是懒惰人。听得懂吗？赌徒 OK， 1周7天，他们非常非常的勤劳，不眠不休的在工作，是赌博啊，对吗？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认为一个赌徒是勤劳的人，为什么？他们很用功啊，每天在赌啊。就像基督徒，当你离开神为我们预备的账命，你花很多的精神心思去做别的事情，在神眼中也是恍然，也是目标错误。那怎么样才可以过一个不懒惰的生活呢？第一，你真的要清楚神的账命。我们一提再提了，你要搞清楚神给你的什么使命，免得把你的时间心思投资错误，然后神责备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。好，重要的话说三遍，如果没有完成神照护教托给你的使命，你就怎么样？浪费神给你的生命。告诉旁边的那个，
没有完成神给你的使命，你就浪费了你的生命。
好，跟自己说一次啊，跟自己说，如果没有完成神交给我的使命，我就浪费了神给我的生命。第二，不拖延。那你发现加勒跟以色列人很不一样，在民数记的时候，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出埃及超过1年，然后到了加底寺，然后摩西就派他们出去探子，你要看这个地，探子就说了，哎呀，他们真的这个地很好，但是敌人很强大，他们说打不得打不得。然后当时还是做探子的加纳怎么回答？我们来读第一段，1、2、3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当时还是做探子，他们说我们现在就去。在之后的14章，以色列民会众大声的喊叫哭号说，不行， 然后对摩西发怨言，我们要回埃及，回埃及，他们不去。然后我们知道了，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。然后到了约书亚记，那个时候已经过了40多年，是第二代。当时约书亚怎么说？我们再来读第二段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：主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你们单言不去得，要到几时呢？耽误了多长时间呢？40几年。是下一代的人还在耽误。有了目标，我们应该是立刻行动，立刻上去得那地。地神已经赐给他们了，听得很清楚啊，神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必须要行动。当他们不行动就怎么样？永远不会得到那个地。很奇怪，神已经赐，但是赐了，人要行动来得到这个地，你不是坐下来等了。神赐给你，你要行动去回应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加勒是个非常实干的人，他不拖延的。从加底斯到迦南，你需要是11天的路程。但以色列人怀疑神，他们说不行，所以被罚漂流40年。拖延会让我们失去神的祝福，但你也很清楚，不拖延也不是说我麻木的冲冲冲，我现在就冲了。故此是彼不是，不拖延，你是把握现在神给你最好的时间，最好的机会，你现在就去。当你拖延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。第三，我们从加勒身上看到是非常平衡自律一个人。他是85岁的时候去的，对吗？85岁还雄心万丈，你跟我做得到吗？按理85岁的老人家在家里面应该是享清福啊，对吗？退休啦，安享晚年呢？他没有，85岁的身体还是健壮，证明他没有放纵肉体。85岁的灵命还是活泼，证明他没有离开神。他的信心还是那么坚强，证明他跟神的关系还是很亲密。还有他的性质没有衰败，跟随神的心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从加勒身上看到他的生命管理是非常的平衡，而且他在照命的实践上非常用功的一个人，一点都没有耽误。在周五查经班，弟兄姊妹常常分享，哎呀，我们有一个功课，我们要有自律，对吗？我也需要学这个功课。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如果我到85岁，我能不能有加勒这个性质，还有他的健壮。传道有跑步的习惯，你们都知道我没有。但随着年龄的成熟，代谢慢慢越来越慢，我就励志了，我真的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很积极的来负责任。从8月31号被邀请我们去做运动开始，到现在1个月了，我们真的每一天来锻炼，坚持了1个月。但是我很清楚这个目标呢，我不是为了减肥，也不是为了瘦身，我是为了更好的身体，我来服侍神。当然呢，我非常乐于享受如果有瘦身的一个效果。但是出发点不是这个，是背后我要操练这种坚持自律。当我很清楚是为了服侍神来锻炼身体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优先次序的调整是可以的，我很愿意拨出时间出来。第一，殷勤；第二，冒险。你发现要完成照命，不单单是要努力的，你要冒险很大的勇气。有一本书，它叫《神的冒险家》，它有一句话：为神铤而走险绝不容易，然而一旦你经历到自己顺服的震撼，一切 都不太相同了。加勒跟约书亚都是神的冒险家，他们忍耐到底，最后进到迦南地啊。他们这一代的人只有他们两个可以进入，其他的都是新一代的人。 OK， 所以你发现他们要很大的勇气。刚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里面的14章，当时是85岁，加勒他回想，我们再来读1、2、3。摩西打发我窥探这地，那时我正40岁，我按着心意回报他。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笑话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按神的心意来回报，但是个探子以色列人呢，心就笑话了。我们总以为勇气就是勇者无惧，哇，去吧，就是那种勇敢，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怕，而是能胜过惧怕，我继续的往前走。属灵的勇气不是匹夫之勇。当年探子从迦南地回来，对百姓说上去得地了，我们能够得胜，是加勒他们说的。但其他的探子看到亚拿族人，他们只是说不可能攻的，不行。然后约书亚跟加勒又在劝他们呢，再来1、2、3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是百姓不听。之后加勒跟约书亚差不多被石头打死。你发现他们宁愿为神冒险，我们去吧，也不愿失去对神的信靠。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12个人去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40天，遇见同样的事，却有2种不同的报告？10个探子，以色列人看到的是停留在难处里面，他们已经忘记神的作为。刚才提过的蛇在过红海，每天供应食物，每天有水，对吗？他们忘记了，不是没经历，但是他们忘记，只看到眼前的敌人强大，自己如同蚱蜢，惧怕让他们失去信心。那他们评论敌人高大不是错，错在哪里啊？把困难放大，然后成为会众的绊脚石，这个就是错误。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没有否定敌人的威猛，但是他们相信的是更重要的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？当他们把神的账命放在前头，我们要得地，从这个角度去看，才能正确的眼光去评估他们的环境。你发现加勒跟约书亚是把神跟亚拿族人来比较，神那么伟大，那么有能力，他们只是在这边。那其他人呢，把自己好像一个蚱蜢跟敌人来比较。很多人面对神的护照的时候说我不行的，你叫别人去吧。各位啊，圣经怎么说的？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还有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怎么样？凡事都能做。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是把困难与自己比较，还是把困难跟上帝来比较？你是怎么看呢？ 某一个点，合理的冒险是必须的。过去两堂的道我们已经分享过了，照命跟职业跟职场的关系。现在我跟你分享的是离职转行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的职业不能发挥神赐给你的恩赐，同时你感到很厌烦，请你不要再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借口。冒险是需要的，你可能真的要考虑转行，投身于神给你的才干有负担的工作。当然你什么时候要转行是很关键，你要祷告，你要预备，你要计划。有一个人他叫甘博尔，在他爸爸去世之后，他要继承了家族生意，放下他最想做的出版事业。十年之后，他把这个家族的生意交给他的弟弟，然后进到大学里面重新修读新闻系一个新的科目。然后他回顾，我要离开安舒区，冒险往前走，从零开始，我要过着信靠神的生活。如今他从事新闻工作超过30几年，以神的正直和公义来处理新闻。然后他说一句话，我赚的钱没有经营我的家族生意的多，但我活出了从神而来的照命，那份喜乐，那份满足难以形容。还记得第一堂我们说吗，人生这一块的拼图啊，这块的拼图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，他找对了位置，你要考虑能不能发挥你的恩赐和你的负担。另外你要搞清楚，你是不喜欢你所做的事业，还是不喜欢跟这些人一起来工作。如果是后者，你要学习的是人际关系的管理。你不要用哦神的心意作为一个借口，然后你要改变你的工作。你也要考虑可能在你的职业以外去发挥你的恩赐有负担的工作，就是有用其他的时间去实践你的照命。有一位弟兄，白天的时候他是个律师，但是晚上他从事的是创作福音舞台剧，他从事着福音舞台剧超过20年，用另外一其他的时间去进行他的使命。也有人呢慢慢在转行的时候是逐渐调整他的目标，更贴近神给他的照命。比如有社工后来修读法律，为的是为穷人争取权益。有老师改着做辅导员，是更深入的帮助情绪有问题的学生。也有人离开他的本行，然后去做传道，好像一个医生去念神学，从照顾人的身体变成是牧养人的灵魂。以上所说的所有的调整，你需要有勇气，你敢不敢为神冒险？当然就说你确定你的照命，可能这一条也是一项的苦差，这是很正常的。照命不代表可以免去苦难，你还得付代价的，对吗？有一位的耳科的医生，他说很清楚，神呼召我是在服侍受苦病痛的孩童，但是呢我要每天凌晨5点回到医院里面当值值班。他说一点都不轻松。蒙召的人我们需要坚持到底，就是面对逆境我们还需要那种排除万难的意志。加勒你发现他对神的信心，这种冒险精神，本来他可以在40岁的时候已经进迦南地，对吗？他应该的，当得的。但是其他的以色列人不信，他是很无奈的再等40年。换句话说， 他要陪伴一群灰心没有目标的人在旷野生活。如果是你，你要无奈的再多等40年，你会怎样？照命不是单单只有事工 task oriented。 你发现加拿大的照命，对，我是要得地，真的我要得地，但是他要忍耐多等40年里面，你发现他没有抱怨，他没有说是你们拉我后腿的，没有，他没有抱怨。照命也包括有牧养 people oriented。 加勒是族长，他需要牧养的职分，然后他不单单是陪伴他的同辈这个不幸的一代，他还要培育下一代的灵命。刚才说了，是下一代带他们进到应许地，直到85岁，加勒才可以承受他的产业。所以冒险也包括忍耐。宣教士科里威廉，他去印度传福音，你知道他一个果子信主人要等几年呢？7年之后才有第一个人信耶稣。现在我们都知道非洲是非常非常发展很快的基督教的一个地区，那你知道吗，刚开始的时候在西非要经历14年才有一个人信耶稣。忍耐。美国有一个贫穷的小孩子，他有一种抱负，他说我要以神的原则教导，我要服侍国家，我要服侍人民。7岁开始他要出来打工，9岁他的母亲离世，然后21岁他被他的杂货店老板无理的解雇。他没有放弃理想，他准备去投考法律学院，但是成绩一般被拒绝了，然后他很努力的来念夜校来进修。23岁他跟他的朋友合伙做生意，但他的朋友死了，3年之后死了，留下一大笔的债务。37岁，很多人都过了，37岁他经过3度的尝试，终于当选了国会议员，但39岁重选的里面又失败了。41岁里面他经历丧子之痛，到45岁他参加了参议院的竞选又失败了，4年之后又失败了，灰心吗？直到51岁他终于当选了美国总统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被公认为美国最伟大的林肯总统，非常敬畏神的一个基督徒。你发现他成功是因为他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。信靠神是忍耐的核心，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，我信靠神是帮助我，不单单是控制我的情绪，还帮助我有一种按着目标往前走一种的意志。有神的照命不代表凡事顺风顺水，没有的。面对挫败拒绝，再冒险，再排除万难，我们做得到吗？这加勒第三个功课我们要学的，忠心。在约书亚记里面14到15章，我们看到加勒他终于完成他的使命。刚才说了，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啊，他们已经进到了迦南地，也打仗了7年，进去了，开始打了，一块一块的地取过来，然后呢，约书亚要分地给不同的支派。85岁的迦勒，把神的应许、神的使命放在心里面45年，没有忘记，没有忘记他这个要得的使命之地。然后他怎么说？一同来读，1、2、3。 我还是壮胆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再把他们赶出去。他自荐出征，不是不自量力，也不是爱出风头，他是深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。这得说或者不是缺少信心，是一种的期盼，他祈求神帮助他能够得胜。因为他很清楚，我能够得胜不是靠我自己，乃是神。所以在十五章里面加勒赶出了加拿族三个的族长，还有他的女婿的帮助，终于把希伯伦地拿到了。所以你看到他是忠心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，就好像保罗说的，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他是忠心服侍了两代的人，自己的那一代，等候45年预备下一代的人，两代的人他是忠心的服侍。加勒的秘诀只有一个，专一跟从， follow wholeheartedly。 圣经里面用了6次来形容加勒，也唯有加勒这个人神这么形容他。旧约其他的翻译可以是忠心、尽心、诚实，所以你全心的属于神，凡事为主。也好像我们新约说，新约里面说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不高举自己，他只是敬畏神。这种的心智是一生一世。有一些人呢，对，也有好的心智，可能是刚刚开始的时候3分钟热度，好像扫罗王开始的是非常非常的谦卑，但当他名成立就的时候，他开始就变了。但是加勒他这个心智，几十年如同一天，专一跟从神啊！你发现每一次形容他的时候，是跟他的得地有关系，他这个任务，他的使命。刚才说有不同的印证，我们再来看神怎么为他做见证。我们来读1、2、3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
因他另有一个信士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，唯有先知洗足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
专一跟从我，专心跟从我，必得那地为业。还有属灵的长辈摩西为他做见证。我们来读其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，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，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。专心，然后得到赐地。他的同伴战友约书亚为他做见证。我们来读，于是约书亚为耶和华儿子迦拿祝福，
将希伯伦给他为业，
直到了今日，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
还有他自己的见证，
当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，当日摩西启示说，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
当我们说专一跟从神，是跟神交给你的任务、你的账命紧紧相扣，不是你口说我专心，是你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做。将来神给我们的评价、赏罚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才干、使命大小而论。神所求于我们的是要有忠心，不是你的才干或者是你的使命的大小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有才干的失败者，听得懂吗？他们不成功，不是没有恩赐，不是没有才干，只是没有忠心的完成使命。介绍一个人，他叫 雅克瓦瓦里，在1968年，他代表坦桑尼亚参加墨西哥市举行的奥运会。在马拉松赛跑的时候，他不小心跌倒了，双膝受了重伤，一直跑跑跑，到晚上7点钟，差不多所有的选手都已经跑到终点，他是最后一个，然后抱着绷带拐了拐了跑进运动场，然后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他跑最后一圈的时候纷纷来打气。好，结束了之后有记者访问他，你为什么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你还要坚持比赛呢？他说，我的国家送我到7000英里以外，不是为了开始比赛，而是要完成比赛，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在世上这个旅程，在本质上已经是胜利了。神没有要求我们跑第一，但是有没有完成托付，一生里面的过程很多的挫败，但当我们能够尽己力为主所用，也就是我们已经忠心完成使命。有人说，明白神的旨意是最伟大的知识，遵行神旨意就是最伟大的成就。各位啊，我们可以做很多大大小小的计划，但唯有在耶和华的筹算里面才能立定，否则我们所做的所有都是虚空，都是枉然。如果神吩咐我们只是做个平凡的家庭主妇，一个平凡的文员，我们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为盐为光，我们要专心的完成它。法兰西斯啊 ，Saint Francis， 有一天在荒野里面浇花，有人就问了：如果今天神就把你接回家，回天家，那你怎么样？法兰西斯就说了：那我就忠心的继续完成我平凡的教化工作。但如果神吩咐我们担当又大又难的事，他必有足够的恩典叫我们成就。100多年前，有一位年轻人，非常年轻，你不要羡慕他，是6岁的时候，父母就带着他环游世界，16岁就环游世界，非常有钱，他的父母。当你16岁看过了这个世界之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这个年轻人他看完之后，16岁他定了一个心志，他说，我要奉献我的生命做宣教士，然后在他的圣经里面写了头2个字 No reserve， 没有保留。16岁之后他继续的念书，进大学，他进了耶鲁大学，然后毕业了。毕业之后很多的大公司要聘请他，但是他立志，我要到中国甘肃向穆斯林回民传福音，他拒绝了。然后他在他的圣经里面又写了2个字 No retreat， 没有后退，我的心志就是到中国传福音。然后他要预备自己，他去了埃及学亚拉伯语 OK， 学完之后他准备在埃及开罗一个酒店，就坐船去中国了。但是他突然有一个疾病，在酒店里面他已经离世，当年25岁。所有人都觉得，哎呀，这25岁的青年就已经死了，太可惜了吧，他还没有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。他的爸爸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发现圣经里面又有2个字 No regret， 没有后悔。这个年轻人他离世的时候，他的遗产已经有100万美金，然后他的家人把50万美金 捐到当时中国的内地会，然后内地会呢建了一所以服务穆斯林为主的医院，以他的名字定名为伯德恩福音医院，后来被改名作甘肃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，现在还在。因着他的生命奉献，鼓励了很多很多人到中国来宣讲。从人的角度，你可能发现太可惜。上一次我们说了，如果你在非洲出生的话，不到三十几岁你就可能已经回天家了。他25岁生命就结束了，但是很清楚他在他的人生里面没有保留，没有后退，没有后悔。我也希望有一天在我的墓志铭里面能够写下，各位在你的一生里面你希望写下来的是什么呢？你我都是蒙召的人，我们要殷勤敢冒险，忠心完成神交给你和我的使命。最后我们一同来读，让我们明白每一个人都有一定有召命，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到他。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恩赐，我们的责任是要发掘他。每一个环境一定有恩典，我们的机会是看到他。每一个逆境一定有祝福，我们的挑战是拥有他。每一个危机一定有目的，我们的冒险是要明白它。当每一个困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仍要持守神面前所领受特定的使命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给你时间。